第43集，有聚就有墨。1904年，日俄为争夺中国东北，终于爆发了一场大战。沙俄起先并没有把日本放在眼里，孰料日军准备充分，先发制人，导致开战后俄军连连失利。当然，限于国力，日本打到后来也坚持不住了，双方在美国的调停下签了合约。按照合约，沙俄答应把在东北得到的权益分一大半给对方，除让出旅顺、大连的租借权外，作为中东铁路支线的南满铁路也转让给了日本。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竟被双方一致无视了。虽然以俄制日弊端多多，但毕竟保住了辽东不致彻底丢失。但随着俄国的靠边站，制约力量发生了失衡，危机再次加剧。唐绍仪出任奉天巡抚，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对抗日本的不断进逼，肩上的担子很重。中国自身的力量有限，一对一根本应付不了日本，所以李鸿章的智慧仍然有效，仍需要有其他列强来代替沙俄。唐绍仪选择了欧美国家，并制定了以欧制日的外交策略，只要将欧美势力引入辽东，就能改变日本一家独大的状况，辽东乃至整个东北必然形成一种各国相互争夺又彼此牵制的平衡局面。作为一个外交家，唐绍仪一向对国家利权看得非常重，如果日本势力不是已经侵入辽东，他根本不会允许欧美国家插足。过去他在西藏谈判和收回铁路权交涉中所彰显的强硬态度都证明了这一点。可是形势不一样了，两害相权取其轻，他只能做出和当年李鸿章差不多的选择。东北和欧美有瓜葛吗？看上去还没有，但要让他们有，具体来说就是要想方设法地鼓动这些国家去东北投资筑路，筑一条与南满铁路并行的铁路，这就是新法路。唐绍仪具有很典型的美式外交家特点，到奉天后与英美领事频繁交往，私下里成了朋友。外交并不仅仅是利益的权衡，还有双方理念的共鸣，所以唐绍仪此举立即起到了先声夺人的效果。其中美国驻奉天总领事对修筑新法路最为积极，这位总领事在美国国内找了一个投资方，并与唐绍仪签订了借款备忘录。可惜的是，人算不如天算，碰上美国金融市场不景气，投资也就此中断了。聚只要一响，就一定会有墨。唐绍仪并不气馁，他又把英国铁路公司拉了进来，一家的钱不够，那就凑两家。唐绍仪的一系列行动大大刺激了日本人，借款备忘录墨迹未干，日本驻华公使就向大清外务部提出了抗议，新法路与南满铁路并行，这让我们如何做生意，太过分了。见大清外交部顾左右而言他，日本公使一连四次发出召会，声称大清如果一定要筑路，他们将不惜动用武力进行阻止。日本政府的气急败坏正中唐绍仪下怀，说明以欧制日的大方向是对的。他秘密致函外务部，建议不管日本人如何抗议，新法铁路都要尽早开工，同时推荐他的美国同学以飞升海内外的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担任监工。在唐绍仪的不断鼓吹下，英国商界和舆论界普遍表现出了对日本的不满。门户开放嘛，大家都是来做生意的，凭什么你们日本人可以投资东北，我们就不可以？对此表现出分外谨慎的恰恰是英国政府。早在日俄战争前，英国和日本就结成了同盟，在远东两国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对于英国政府而言，赚钱固然重要，前提是不能影响英日的政治同盟，因此决定不在外交上支持英国铁路公司。如此一来，大清外务部就很尴尬了。为此 他们专门把唐绍仪叫到北京，与日本驻华公使直接谈判，希望日方能够对新法路放行。唐绍仪的新法路计划原本就是为了对付日本，在这一点上大家心知肚明，所以这样的谈判根本就谈不出什么结果来。新法路的夭折说明国际上的合纵连横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你想借钟馗打鬼，若钟馗跟小鬼是亲戚，只要他们彼此不翻脸，你就拿他们没办法。看来光跟领事和商人打交道还不行，政府的态度更关键。这时唐绍仪注意到了一则消息，美国战争部长塔夫托访华，并在上海对在华美商做了一次演讲，内容十分劲爆。塔夫托说，你们在中国做生意尽管放心，因为我们的政府会尽一切合法手段予以保护。塔夫托的话不只是有感而发，而是针对日本的。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是门户开放，即大家在中国进行公平的经济竞争，任何国家都不要实行政治或军事垄断。可日本并不这么想，于是美日两国明里暗里相互较劲，相互提防。后来美国又积极介入日俄战争，居中调停，也是想拉拢沙俄，牵制日本。日俄战争后，美日在中国的摩擦渐渐多了起来，日本国内开始兴起反美的浪潮，而美国海军舰队也驶入太平洋，外界甚至猜测美日很可能会开战。变脸。好消息不止一个，继派战争部长访华后，美国又提出要核减庚子赔款。政治和军事上对日本的示威，相当于在经济上对中国进行间接援助，这些都不能不让唐绍仪产生一个新的设想，美国很可能代替英国成为中国在东北遏制日本的理想选择。当然光一个美国是不够的，唐绍仪又相中了德国。德国在欧洲一向以不合群著称，他跟法国不合，与英国的关系也很糟糕，看到别人纷纷结盟，自己却被孤立，滋味并不好受。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既然英日拴在一起，德国便频频示好于美国和中国，并提出结盟的建议，而三国结盟的核心在于争取美国。1908年3月，东三省巡抚秘密开会，商讨对日策略。会上，唐绍仪拿出了他的计划，即利用美国减收的庚款做担保，建立东三省银行，以实业来对抗日本在东北的扩张。巡抚们都表示赞同，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将这一计划上升到国家级的外交活动。带着巡抚们的托付，唐绍仪动身进京，临走前他表示，这一去将是背水一战，不获成功绝不返回奉天。三国结盟是唐绍仪维护东北利权的最后一张王牌，他知道如果这张王牌打不出去，东北的前途就危险了，那他还有什么脸再回来呢？袁世凯其实已出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他也是继李鸿章之后最为通晓外情的朝中大吏，因此完全能够理解唐绍仪的外交策略。1908年7月，唐绍仪奉旨出使海外，对外宣布的事由是就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一事进行答谢，同时考察各国财政。具体行程为先考察日本，再到美国，然后赴欧洲。在日本，唐绍仪即将遇到他在外交生涯中的最大劲敌小村寿太郎。小村寿太郎和他的前任陆奥重光都是19世纪日本顶尖的外交高手。陆奥重光当初病重，被伊藤博文相邀出山时，医生说他能活三年，结果甲午战争后的第三年，陆奥重光果真死了，其外相职位由他一手破格提拔的小村寿太郎接任。